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。今天呢，咱们来讲杂贺孙氏。杂贺孙氏出生年岁不详，出生地也不好说啊，因为这个名字呢，本身并不是单指一个人，它是一个称号。在日本纪伊国西北部的杂贺庄附近，有一个著名的铁炮佣兵集团，名为杂贺众，而他们的首领历代都有一个称号。叫孙一啊，也记作孙氏，因为这俩名在日文中的读音相同，所以杂贺孙氏啊，指的是杂贺众的首领，并不是一个人名。就像伊贺忍者的服部半藏，风魔忍者的风魔小太郎。那么我们现在在各种影视作品和游戏里面接触到的杂贺孙氏，或者说主要活跃在战国时代的杂贺孙氏，又是哪一位呢？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此人是出身于纪伊国石乡的铃木重秀。由于这个人资料很少啊，而且记载杂乱，很多人和事啊都混淆在一起，所以啊能说的故事着实不多。那么介于这种理由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开玩笑啊，咱们该怎么讲还是怎么讲。为了凑够时长呢，容我先从杂贺众说起。杂贺众这个佣兵组织啊，最早出现在15世纪中期，后来全日本爆发了英人之乱，佣兵的买卖啊变得非常好做。他们在纪伊国守护大名田山氏的雇佣下，辗转于近畿地方，逐渐开始成长起来。随着势力的扩大，杂贺众控制住了纪川的河口，掌握了海上运输和贸易权，据说呢还建立了自己的水军啊。这样一来啊，整个集团就不缺钱了，可以购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，然后继续受雇于各大名之间，以赚取更高的利益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一直到了16世纪，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传入日本，掌握海洋贸易的杂贺众很快就接触到了这个新鲜玩意儿，并且凭借自身的职业嗅觉认为呢，这可是用来打仗的好东西。所以啊，仗着自己雄厚的资金，很快就用铁炮装备了全军。据说呢，最多的时候他们拥有的铁炮多达数千支啊！织田信长在长筱之战用了千余挺铁炮，就已经号称史无前例的规模了。你可想而知，杂贺众在早期就手握数千挺铁炮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其实在济州当地啊，还有一个组织啊，他们比杂贺众还要更早的大量装备铁炮，那就是以根来寺为中心的僧兵集团根来众啊。这贼和尚们着实有钱，一般人比不了。那么除了用铁炮武装自己以外，杂贺众还开发了以铁炮为主武器的战术，大量的培养优秀的射手啊，这些都让杂贺众在战场上特别吃得开，战斗力非常之强悍。咱刚才说了啊，杂贺众啊主要的盘踞点是纪伊国杂贺庄，除了杂贺庄之外呢，还有石乡、中乡、南乡、宫乡，总共五个地区的地头和地势一起组成了整个杂贺众。每个地区都有一个代表家族出席年纪会议，大家通过这个会议来管理杂贺众的各种事务，并不是一个集权化的山头组织啊。在这其中呢，有两家是作为主导地位的，一个是杂贺庄的土桥氏，一个是石乡的铃木氏。而铃木氏又作为整个组织的指导者存在啊，也就是首领。很显然这里面铃木氏实力最强，铃木氏的历代家督都会继承一个称号，叫做孙一，也就是咱们刚说的孙氏。因此啊，杂贺众的历代首领也被叫做孙氏，前面再冠以组织的名称就是杂贺孙氏。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杂贺孙氏呢，是活跃在战国时代中期的铃木重秀。关于他什么时候出生，由于没有史料记载，根本无法断定，只知道在1557年纪伊国明草郡发生了纷争。那个时候的重秀啊，已经在战场上表现非常突出，甚至足以影响整个战斗的胜败，所以说呢，怎么着也应该有个20出头啊，年龄不会太小。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往回推算啊，大概是在16世纪30年代出生啊，出生地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在纪伊国石乡地区。1570年的时候，大魔王织田信长攻打三好三人众的野田城和福岛城，重秀作为杂贺众首领，率领部下接受了三好一方的雇佣。而信长这边呢，在将军足利义昭的邀请下，根来众和一部分杂贺众加入了织田一方。据说在这场战斗当中，由于两边都雇佣了大规模装备铁炮的佣兵，所以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火枪大战。 而且呢，这扎克仲是两边都参加，也就是说呀，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。那为啥会这样呢？原因在于啊，扎克仲内部的五个势力在信仰上有分歧。仲秀所在的石乡和土桥市的扎克庄，主要的信仰呢是佛家净土真宗啊，也就是一向宗。其他三个乡呢不信一向宗啊，有信净土宗的，有信真言宗的，也有不信教的。本身呢，杂合众是一个地缘性质的雇佣兵组织啊，肯定是跟当地的守护大名关系好，因为你得指望人家雇佣你啊，更何况呢，你还在人家地盘上做生意，就得跟当地的行政长官打好关系，是吧？而当地的守护田申家呢，就是站在信长一边的，所以啊，他们一开始也跟着帮助信长，但是一向宗的大本营石山本愿寺后来颁下了法旨，视信长为佛敌，反信长的立场非常鲜明。一向宗的信徒啊，往往比较狂热啊，基本上都听教宗的话，教宗让干嘛就干嘛。所以啊，楚乔和铃木两家就力主帮助本愿寺，这样一来呢，就导致了杂合众内部分裂。因为大家有事都是开会商量决定的啊，就算你是首领，也不一定听你的。再后来，亲近信长的田申家没落了，于是啊，楚乔和铃木两家就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，整个杂合众组织几乎都开始加入反信长阵营。据说仲秀作为铁炮部队大将，率领本部共计约5000挺铁炮，在战场上让信长是吃尽了苦头。整个石山战争能从1570年一直打到1580年啊，拖了这么长时间，仲秀所率领的杂合众铁炮部队必然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。甚至进一步联想一下，信长之所以会这么重视铁炮的作用，后期敢于在战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应用，应该跟他提前见识过杂合众的战斗力有关系。在本愿寺与信长之间的往来书信中，都对仲秀的军事才能提出了极大的肯定，人们更是把仲秀与三下监之一的下监赖监并称为大阪之左右大将啊。石山本愿寺是大阪城的旧址，这个地区原来就叫大阪。1574年已经与信长决裂的将军足利义昭更是让心腹给仲秀送信，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恢复将军的权威。1576年大魔王信长亲自上阵天王寺之战，在魔王的指挥下，织田军有如神助，很快就将本愿寺势力击溃。这个时候，仲秀出来担任殿后，与魔王正面对决。在己方部队已经溃逃的情况下，仲秀的杂合众造成了织田军大量伤亡，当然呢，自己也是死伤惨重。此战之后，京都竟然出现了仲秀的假首级啊，这说明他已经很有名气了。有人为了邀功，竟然用他的假人头领赏。1577年，信长以10万大军进入和泉国，进而开始攻略济州杂合众根据地，当地的武装组织根来众和杂合众内部的中乡、南乡、宫乡都已经归属了信长，因为这三家本来就不想为一向宗卖命，只剩仲秀带领杂合庄、土桥家和自己的石庄在抵抗。为了守卫自己主城杂合城，仲秀命人在城池周边的河流和湿地提前放置很多障碍物啊，然后把守住主要关口，严阵以待。织田家的部队兵临城下之后，自然是要绕开杂合众主力去侧面进行包围，自己就往旁边的河流走，准备渡河。谁成想呢，人家早有准备，河底下到处都是木头、大石头、破壶烂筐啊，进去就出不来。然后杂合众的士兵以25人为一列，成两列在河对岸用铁炮向织田家部队交替射击，再配合上若干弓箭手，形成了无间隙的火力覆盖，织田家损失惨重，大大的拖后了攻城进度，相当于中了缓慢 buff 啊，一直被人家放风筝。但是呢，很显然寡不敌众啊，人家要是集中兵力正面强攻啊，也没辙。于是啊，仲秀很快就递交了誓书，向魔王表示臣服。但是等织田家主力一撤，他又反悔了，立即拉起队伍向支持信长的其他三家势力展开报复。一顿批评教育之后，杂合众基本都掌握在了仲秀手里，重新加入了本愿寺一边。信长虽说再度动员大军压制，但是这次在仲秀的抵抗下竟然压制失败。1578年摄津国有冈城荒木村众反叛信长，仲秀作为援军加入了有冈城的防卫之中，虽然并没有挽回有冈城陷落的局势，但仍然给信长一方造成了困扰。后来信长逐一击败了反对自己的势力，石山本愿寺终于也在1580年与信长达成和睦。这样一来，杂合众就失去了继续跟信长为敌的理由，内部再次产生了分歧，分为和睦派和继战派。因为一向宗也分成了和睦跟继续战斗两种观点。仲秀这次选择彻底臣服信长， 1581年郑袖与杂贺庄的土桥家在蔚蓝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对立，第二年派出刺客刺杀了土桥家当主土桥守重，并且在信长的支援下消灭了土桥家。结果在当年的农历6月2日，本能寺之变爆发，信长身死。第二天收到消息的郑袖连夜出逃，果然杂贺众内支持土桥家的残余马上就联合起来进攻郑袖。好在啊，他鼻子灵，逃过一劫。自此呢，可以说失去了杂贺众首领的身份。1584年猴子与老乌龟爆发小牧长久守之战，当时大多数杂贺众与根来众一起加入到家康一方，而郑袖赫然出现在猴子的阵营之中，以铁炮头的身份率领200人参战。据说他是秀吉帐下9个铁炮头之中领兵最多的一个，相应的地位也最高。1585年参加猴子的冀州征伐，在攻略太田城的时候，作为劝降使者进入城中谈判，战后他交出了自己儿子作为人质，踏踏实实的在猴子手下办事，此后也再没有他的相关记载，啥时候死的也不清楚，只知道他的儿子铃木孙一郎仍然是丰臣家的铁炮头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